姊妹新年好。
新年好。
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以赛亚书里面，有一些关于先知责备他们的罪。那我们没有一一的读这些经文，因为遍布在先知的信息的许多地方，特别前几章有不少责备罪的一些经文。旧约的先知们的信息啊，常常包括许多题目，一个就是责备罪，常常责备罪，然后先知会宣告神的审判，再来就是他呼召悔改，然后他预言复兴。这个是你读先知的信息请注意的，常常有这四个主题，这四个主要的内容。这四个主要内容有一些先知书它蛮规则的啊，先讲了这个，下一段讲这个，再讲这个，再讲那个。可是也有的时候它常常就很自然的穿插在其间，有的时候忽然从责备罪跳到宣告审判，又从宣告审判跳到呼召悔改，也许又跳到责备罪哈，他就是跳来跳去的。有的时候先知信息是这样，神有时是这样做工，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也许是先知在当时，因为先知这些话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就像我们聚会一样在百姓面前这样讲，还有这是经过多少时间他怎么把编转在一起，我们都不太了解。无论怎么样，我想他有当时的原因哈，也许他就讲这些话，当时就有一些神的百姓对他们而言就是很世切的、很及时的一个提醒、一些警戒。所以先知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读起来会稍微觉得有点杂乱啊，因为他不一定每一位先知的信息都那个编排都非常非常按规则来，先这一段是什么内容，下一段是什么内容，再下一段什么内容，有的时候并不太容易这样子去分析它。可是大致上它的信息的内容可以分为这四大部分，你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个就是责备罪，不是每一位先知有像这样的信息，这四方面并不是每一位先知的信息里面都包含这四方面。比方约珥书几乎完全不讲责备罪，他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百姓有什么罪啊。但是有一些多半的先知有许多责备神的百姓的罪的话。第二个大项目就是宣告审判。那我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在先知书里面宣告的审判多半是指的什么？我们称它叫什么？叫什么？救恩之前的审判，也就是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什么？要来带来救恩，好，借着审判，好叫我们被炼净；借着审判，叫人的心苏醒；借着审判，人会紧紧的去抓住神，好，所以就从原来的光景里面能够得着提升，得着改变，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好，所以这个我们称它为救恩之前的审判。那再来就是呼召悔改啊，先知责备罪他不是然后宣告审判，他不是只为了定罪，因为那个审判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来带来拯救，所以他呼召他们悔改啊。那可是第四方面，他预言复兴，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悔改会带来什么结果。有的时候先知甚至并不提他们悔改以后带来什么结果，而是直接讲到有一天神要做什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事实上当先知这样讲的时候，常常就忽然跳到一些那样的语气，那样的内容是要讲到将来耶稣基督所要成全的救恩。他并不是因为人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他来做什么，而是就在人最堕落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先知的信息常有像这种跳跃式的一些情况，我们都可以留意。 那关于这个宣告审判，因为既然主的目的是要带来救恩，那么这些审判当然不是最末了的审判，不是一个定罪的哈，是盼望他们悔改的，盼望带来好处的啊。我觉得像先知这些信息是神对着他的百姓的话，我觉得像这些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跟人的关系，比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应用在比方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上面，父母对待孩子也可以有这四个方面，父母对待孩子需不需要有时候责备罪，需要，可是你一定要弄清他你责备罪的目的是什么啊，甚至有时候需要宣告审判，对吧？你如果再一次这样我就揍你哈，这个是宣告审判不是吗？对吧？好，可是你一定要了解那个宣告审判的目的是什么，他呼叫他们悔改要带来救恩的，所以我们才通常我们听见的教导说父母不应该在自己盛怒之下打孩子嘛，不是为了我不舒服我看着就不顺眼揍他一顿，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要为了他的好处。我不太觉得父母一定要心平气和才能打孩子，因为你为了他做的不对而觉得这样对他不好，带着怒气也没有什么不对嘛，神也是有带着怒气说话的嘛，只不过你那个怒气不应该是那种控制不住了，是那种你自己的已经是情欲了，怒气也是一种情欲嘛，对不对？而是真的是在一个爱里面的怒气啊，像保罗一样的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像基督那样的愤恨，像那样那个字，事实上原本用的那个希腊字后来演成英文里面的这个嫉妒这个字 jealousy 这个字啊，我为你们起的嫉妒是因为他问你们好，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哈、恨铁不成钢，所以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带着那样的感觉当然是也是好的哈、我们的目的是要呼叫他们悔改，还有预言复兴，所以我们对孩子也不是也应该预言复兴吗？如果你怎么样好好的怎么样，神要怎么样帮助你会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讲这些话，神也是对待我们也是这样。那有一些先知他们的信息包含这四个方面，有的时候他们比较强调一些点，比方阿摩斯书啦、何西阿书就有许多的话责备百姓的罪，在那里有许多关于罪恶的一览表啊，那个罪恶讲得非常细腻，提到他们跟人家做买卖怎么样用小升斗用大等子，你知道什么叫小升斗大等子，古代买东西卖东西是用银子哈，不是有钱币，所以他们要我拿另外一把碎银子，一共要三钱银子，要称一称，那还要找一点银子，有的时候还要切掉一点银子还你哈，称一称，那个在称银子的东西叫等子哈，那做大等子的意思就是说明明我只要三钱嘛哈，可是你的银子一定要放四钱，我这里才称出才三钱而已，了解我意思吗？我就多偷你一钱，懂吧？小升斗什么意思呢？你买一升的米啊，一斗的米，可是我的斗啊哈小一点，所以其实我只给你 0.9 斗了，懂吧？啊，钱哪一样多？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叫淘庆淘啊，就是类似这样。那自古以来就有像这样的罪，神责备这样的罪。你看，你说这个罪好像很小，放在圣经里面先知来责备的罪哎。所以我们在商场上怎么样真正的诚实是神很看重的，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也都是很重要，像阿摩斯书和西亚书有这些责备罪的话，可是像约珥书我刚刚提到他几乎没有提到责备罪的话，一起头就讲什么呢？讲宣告审判，他用什么来讲审判呢？蝗虫的灾害。很可能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已经经历一些蝗虫的灾害，或者是先知预言了蝗虫灾害以后后来他们经历了以后，先知就借着他们已经经历的蝗虫的灾害那种印象又深刻的时候，先知就进一步讲说如果你们不悔改还会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临到里面，因为那个是神的手，你不要以为说啊这是天灾而已，不，那是神的手，神借着蝗灾盼望叫你们能够醒悟能够悔改啊，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事实上当先知们的宣告审判的时候，他其实常常有几个点哈， 神借着什么事情来审判他的百姓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一点这一方面的事。通常神给他们的审判都是渐进式的，他不会一起头就来一个最重的灾祸，神不会这样。那其实神盼望最起头，他不需要先降灾祸，他最好能够看你一眼你就知道。还有一些孩子平常父母管教他很严格，如果出外他要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妈妈回头看他一下，他立刻嘴巴就会闭起来，他知道再不闭起来回家可能就要挨揍了哈。那神盼望这样带领我们，因为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说，神借着他说，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主盼望看你一眼，定睛在你身上一下就可以劝诫你。他说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骡马，一定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他才能驯服。这是我们熟悉的。可是当真的不能驯服的时候，只好来给你一点嚼环配头。那主给什么呢？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三章第一节，一起来读。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后面还有一些话类似这样的。通常神比较常要使我们悔改的那个救恩之前的审判，最初步的其中一个点就是除去一点你所需要的，让你有一些缺乏。那就当时的社会来讲，要让我们缺乏，神常常又借着什么？比方旱灾，旱灾你就很容易缺乏，是不是？无论是当时的畜牧或者是农业都一样，你一旱灾没有雨水，地干了，牲畜干渴又没有草吃，就饿死，然后人也很苦，地里的五谷也长不好。旱灾是很可怕的事情，在台湾差不多没有经历过什么旱灾，这些年了，即使有时候缺水还是都有办法的啊。可是我想世界上有些地方，像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些别的地方，有时候旱灾显然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尤其那个时代，古代没有，大家交通也没有那么方便，彼此联络没有那么多，而且有时候一个地区好几个省一起有旱灾，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以色列地也是一样，有时候神借着旱灾叫人的心苏醒过来。还有蝗虫的灾害也是，蝗虫的灾害也是会使我们的生计都断绝了。蝗虫一到，一下子没有多久，所有绿色的东西都不见了，全部都吃光了，很可怕的啊。蝗虫来的时候，我们中间也许一部分年长的弟兄姊妹也许在有一些地方经历过蝗虫的灾害，在那通常比较大的大陆才比较会有机会经验这个。听说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几乎要把日头都遮蔽了，那一来就不是什么几百只几千只哈，这几十万只的这个蝗虫，那个连声音都是很可怕的声音。先知约珥也提到像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做法。有的时候神给的天灾也许比这还要更可怕更激烈一点，像刚刚旱灾蝗灾有时候是一种经过一段时间人更感觉到困苦，可是又有一些天灾是立刻的，几秒钟之内你就可能有很大的灾祸，比方地震，我们在加州的弟兄姊妹应该印象都更深刻一点啊。我们在台湾也是都在很大的地震带当中，圣经里面也不止一次借着地震，神借着地震表达那个他的审判啊。像我们看以赛亚是五章二十四节，以赛亚是五章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秸，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他们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林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里山林就震动也有可能不是指的地震哈，可是用在地震上面也是很合适的，地震一到确实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一样。至少像阿摩斯书提到地震，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主借着这些警戒他的百姓。那如果这些天灾 人还是不能够悔改的话，主会做什么呢？再来就人祸啊，特别是刀剑，就有战争。我们可以看5:26好吗？5:26，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截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上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石，坦然叼去，无人救回。23节一起读。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就是讲到刀剑，你们会读那两个字吗？那两个字说砰轰。读圣经有时候需要预备一本字典，不要把字乱读啊。只是圣经，因为是我们这本圣经是好几十年翻译的，有时候用了一些现在不用的字啊，古字，我们就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读起来就更辛苦一点。如果你读这个，如果你有简体字的圣经就会方便一点。可是还可能我猜还是有一些字我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这里讲到刀剑，就是先知的预提到神的审判的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人会遇见刀剑，遇见战争。神借的战争也是一个叫人的心要苏醒过来的一个做法。20世纪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世界上的人，特别西方的国家，觉得科技的进步各方面是一个那么长足的进步，人的物质文明也那么大的进步，所以人开始骄傲起来，以为他们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来两次世界大战，人的心就更多的苏醒过来哈，人就更多的谦卑下来。神有时候借着这些来做工在人的身上。那如果连刀剑都不能叫神的百姓真正的谦卑悔改的话，主就来主所有的审判，最后的最高的层次就是叫他们被掳。这是整本圣经从一起头，从摩西的时代就预言的事情。如果他们一直不肯悔改，最后神就使他们被掳，那就是战争的一个最悲惨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但打输了战争，而且他们要被迁离，离开自己的地方，被移到一个外邦陌生的地方。在那里当然你所有的产业就没有了，你很不容易有生计，也有可能你会在那边成为奴仆哈。所以这是神的审判的极致，那这也是整个旧约的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不要忽略的要点，对不对？就是神一直提到如果他们不悔改就要被掳。但是当神提到被掳的时候，却常常用非常积极正面的方法来提到他并不是提到一种非常无奈非常悲哀绝望的口气，因为神很清楚的预言他们有一天要归回，而且主借的这个被掳跟归回就要讲到最荣耀的事。事实上他差不多是要讲到人类从堕落的状态里面怎么样被提升进到救恩的地位上面，就借着被掳跟归回这个比喻，这个应用，比起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后来出埃及过红海，出埃及得救赎的这个应用，还要在旧约圣经还要更被强调。可是我想许多基督徒常常比较熟悉过红海在旷野这个代表基督徒的得救赎的历程，可是其实你读旧约圣经，你小心的读，而且留意我刚刚讲这一方面，你应该会同意我的话，就是圣经讲到被掳归回的篇幅比讲到出埃及的篇幅多，因为那个是主借的这个更多的表明在新约的救恩神主要做的荣耀的工作。事实上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新约的使徒们当他们在引用旧约圣经讲救赎的时候，最常引用的经文是讲到归回的这些经文，而这也是以赛亚书重要信息。我们在今这一次的课程是前半部前39章，后39章主题是被掳的要归回，可是其实前39章也不时会穿插一些被掳的要归回的信息，我们会逐渐今天会逐渐的提到。那除了这些，除了宣告审判以外，我们刚刚提到先知信息的第三方面就是呼召悔改。那在以赛亚书里面当然有不少话呼 呼召悔改，可是从第一章一起头就有这些话，我们还是来读其中的五节十六节到二十节好吗？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一起来读。你们要洗濯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诛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呼召悔改的话。这些话我们都不用解释，我们只需要去思想去遵循嘛，因为都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且也给我一个应许说，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主应许说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还要使我们能够吃地上的美物，能够蒙受主的恩典。现在这里提到，你的罪虽像朱红，必变得雪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有一些诗歌就借着像这些话来写的哈，whiter than snow， 就是我们要变成比雪还白，我们的变得罪要变得比雪还白。有些宣教士到非洲去一些很炎热的地方，从来没有看过雪，常常翻译圣经的时候就很麻烦，然后比雪还白，他们不知道雪是什么东西。所以后来宣教士你在翻译非洲有一些地方的圣经的时候就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变成像椰子肉那样白。那是他们干过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他有他当时的背景，对不对？因为先知不是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写的，圣灵使用先知这些话确实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写的。我们不是只在读古代的一个东西觉得啊做一点参考，不是的，神是借着这个对我们个别说话没有错，可是先知他本人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这个意思，他是为当时的人写的，所以他使用的比喻这些都是当时的人熟悉的。那所以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加一点应用去揣摩他当时的情景。有一些我们现在在这里一样能够明白，其实很多都能明白，可是也有一些可能你需要知道一点他当时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那你了解以后再应用在我们身上就会更知道，你了解我意思。我相信如果是先知是活在今天的话，他的信息里面一定有不少会提到电视啦、网络啦，因为那是这个时代的人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神的话一方面去回到当时的时代去了解它，一方面要再把这些话再道成肉身来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来去实行它，了解我的意思。可是我们读圣经应该一直不断的做的一个动作，直到成为习惯，每一次读圣经就会做这两个步骤，这是很重要。我再讲一遍哈，你不要只有其中一个步骤。有的基督徒他只去读他在讲什么，读了老半天都读在头脑里面嘛。可是有的基督徒他很愿意让神的话管理他的生活，可是他只注意怎么样立刻应用在他生活，其实这样会不太完全，因为你没有先了解他对当时的人说些什么，他圣经本身在说些什么，你立刻只应用在我们的时代，你会应用的有的时候没有全备，甚至有时候你会错用的，他本来不是这个意思的。好，比方你不要一看到那里要征战就说，哦对，我有属灵的征战，圣经里说讲到征战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个。比方约珥书第三章讲到征战，那个其实那里是在神几乎是在嘲笑那些反对他的仇敌，说你们把兵器拿出来吧，准备打仗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可是基督徒有可能只要看到打仗两个字，立刻想到说，哦，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做基督的精兵，是你当然去应用，绕了几圈也应用可以，可是其实在那里有另外一些信息。那你如果你没有先读出那里的信息，你就只这样的话，那你变成都是用你原已经知道的去读圣经，你读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了解我意思吗？圣经变成只是你的佐证而已，整天在证明你讲的是对的，你了解都是对的，你都在这里面，可是你圣经就缺少了使我们能够有反省的力量，你了解我意思？那我们需要这样，我们如果看到什么，我们都应该留意说，那我还有没有什么没有遵循？像 Dwight Moody 弟兄，他读圣经有一个态度，他自己做见证，他常常留意还有圣经还有没有什么地方我还没有遵循完全的，那我们也应该常常留意这些。 所以这些是呼召悔改的话。但是以赛亚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特别多的经文是在预言复兴，有一些先知是不是有一些先用很多的话责备罪宣告审判呼召悔改，然后用很简短的好像一个结论式的话来预言复兴。可是以赛亚书的特点是他用了最多的篇幅来讲到复兴，而这些复兴有一大半的经文都是在讲到被掳的要归回。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入这一方面，请看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第二节一起读，到那日耶和华发声的鸟比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继续读，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雨，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隔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我们已经提到以赛亚书的前39章前半部是在讲到救恩的道路，可是在他的信息里面不时会出现，也就是说一小段篇幅也是在讲救恩的道路。像这一章圣经以赛亚书第四章可以说就给我们把救恩的道路的几个步骤几个过程给我们讲出来。他第一点所讲的话，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有人这样解释，他说这很可能是在讲到经过战乱之后的一种光景，因为战争的时候，自古以来战争的时候最常死的是什么人啊？男人，哈，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所以女人就多，男人就少啊。那当然，现在的战争有可能，如果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就不见得是这样了啊，很难说。那无论怎么样。有人认为是这样，所以第一节有可能也是是在讲到我们所说的神的审判，救恩之前的审判。接着像这一类的，事实上先知写这些话的时候，很可能犹大也正在遇见那种战乱的时期，有神的审判的手在那里。接着这些人可以苏醒过来，能够来寻求神。那第二节就提到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就经历救恩了，审判之后就经历救恩，他们就这里耶和华发声的苗是指的什么？我应该说是指的谁呀？是耶稣讲的，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先知书常常是这样，意思就是要出来，从神那里要出来一位，要来，成全这个救赎的工作。然后第三节、第四节是提到什么呢？就提到洁净。救恩要施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最起头是什么呢？是洁净。你看先知马拉西书也类似的话，当提到神的百姓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先知就提到说，预言说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说你们所羡慕的快要来到，有一位主要差遣他的使者在基督的前面预备道路，然后有一天那个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羡慕的快要来到，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可是马拉基书第三章写完这个话之后，接下去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够当得起呢？当基督来到的时候谁能够当得起呢？你知道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最起头他一进耶路撒冷，那是他的京城，他做什么事啊？他就来到圣殿。他没有来到圣殿就说哈利路亚，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什么？他拿起绳子做成鞭子，就把那些买卖的牛羊赶出去，洁净他的殿。他说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是我父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那这个也可以用来表征我们的心，不是吗？我们心应该是圣灵的殿。如果你看完耶稣来说主临到我，主充满我，然后你期待就充满了喜乐，就大大的平安，充满了神的爱，有可能，可是也有可能不是。 当主来的时候，有可能像马拉基书预言的一样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因为他要像什么？像漂布之人的剑，像炼金之人的火。你知道漂布的剑能够把那些脏洗掉，是很强烈的一种东西，对不对啊？像炼金之人的火，为了把我们炼尽，主也是这样。当主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要炼尽我们，还叫我们真正得到洁净，叫我们真的悔改，叫我们愿意有的时候向神悔改，有的时候需要去向人认罪，那去真的洁净自己，去用时间在神的面前，好使神真的能够洁净我们，对不对？那这个是救恩的开始，没有这个一下子就从啊，我们就来信靠主，一下就跳到哎呀，充满神的同在，常常感觉到神的同在，这有点危险。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这是有点危险啊！不是每一个这样都是错的，有的人是借着这些，然后才去开始更多的洁净自己。秩序不一定完全按这个，但是总是要有这些项目。你知道圣经有一个人，他是先遇见主，先感觉到神的大爱，然后他才开始悔改的，就是撒该，对吧？主耶稣去的时候没有说悔改，他其实很需要悔改。那个撒该很坏啊，百姓都不讨厌他，他讹诈百姓的钱财，给罗马人做走狗，无论就政治来讲，社会来讲，百姓都讨厌他。可是主来当然他没有这样讲，他说他看见他心里面背后那个受伤的心灵，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圣经说撒该就欢欢喜喜的下来，对不对？站在主的面前，旁边议论的时候，撒该根本没有管他们，看见主。平常他一定很在意，我想他从小到大很在意人的议论，我们也都很在意人的议论，不是吗？好，即使不当场骂，因为看主的面上当场骂他们，是在回头看看是哪一个家伙，以后再算账。他没有，那一天他说，圣经说他就只看见什么，他就站在主的面前只看见主，然后他就给主讲，他说主啊，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我还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主根本没有提跟他提到这个，所以这是两面，神的工作有时候这样，也是那样，在我们同一个人身上也一样，有的时候神这样，有的时候那样。我们不要很刻板的，完全都只有一条路，只有不同的方法，了解我意思吗？也因此，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整天就觉得哦，我好像应该常常以泪洗面，常常想到悔改，我还有什么罪，永远认不完。有的人个性就会这样，一直往那边去，就如同也有另外一种人个性就常常说 Everything is fine， 每一件事都很好，那很不容易觉得要悔改，那觉得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那我想这两方面都有一些要去调整的。而主的道路不是指多半的真理，主的道路都不是只有单一的一条，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要过度的单立于其中，在最忧伤里面或者最认真在悔改里面，也要有另外一面来仰望主，来得着喜乐的这一面，得到安慰的这一面。而在最快乐最欢乐的时机，也要有一点，有点回到里面，再有一点安静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了。那这是对自己。那我们了解这个是真理，常常有两面的这个真理，这个道理的话，也对待别人也会有帮助。我们自己这样经历，然后我们经历神非常丰富的作为，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另外一个人，认为说别人都应该像这样。你看嘛，我这样做就这样这样的，你们也是这样这样这样做这样。可是不见得，因为圣经说神的道路在深海中，那什么意思啊？你如果在路上走走走，特别是以前的路不是柏油路，走过有没有痕迹？有嘛哈？那泥土地走过都要有痕迹吗？你又在海里面走呢？
没有，
气坛走过去哦，开始有一点痕迹，过一阵就完全没有了。刚刚走过什么都不知道。圣经说神的道路在深海中，这是其中一个意思。神的道路，它有它的法则，但是它的法则又没有完全在你的框框里面。有的时候它形式奇妙，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这就帮助我们更谦卑，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这样。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无论怎么样，主总是要洁净我们，他洁净我们才会有真实的救恩。然后接下去第五节第六节，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了解，主在提到他要带来他的同在，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遮盖他们一样。这个同在当然包括了保护，也包括了安慰，这就是神的同在。好，所以如果教会经过审判，或者说经过 一些有时候经过一些挫折试炼，虽然开始起来寻求神，而来遇见主，然后又愿意在主的面前真实的让主能够洁净我们，让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来洁净我们，那我们就会更多经历神的同在，是不是？可是不要忘记我刚刚讲的那个道理哦。有的时候有些人很容易做这些见证，害另外一些人啊，哈，苦哈哈苦很多年，因为他总是不觉得你所讲那些神的同在，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是前面那个洁净他不够，所以他就常常把焦点都集中在那些点上面。可其实不是，你如果了解有另外一条路，你就知道有的时候主会暂时把我们的还没有顺服、还没有完全撇在一边，主还是很愿意充满你。你相不相信的？所以你看有时候忘记这些，说主我是你的孩子，几乎跟撒娇一样，还是给我吧。你说你需要带一点这样态度，特别有一些长久在苦难中或者从小的背景，很容易怀疑神的爱，很容易感觉到神的爱。你如果是这样的背景，实在很值得同情。如果人想到这个都很觉得同情，你想神怎么样？你当然说我等你了，等你变洁净，不会的。我以前就是像那样的人，可是主真的把我从那里拯救出来。其中一个主帮助我的，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讲过，就是我刚开始更多追求的时候，我听见我们一个同工做见证提到一件事，我给我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宋丹师选一首诗歌190首第二节说，当我跌倒被罪压制，心灵破碎与忧伤。那我们应该是觉得破碎与忧伤，被罪压制嘛，对吧？下面一句话说，我就感觉主与我同在，异端嘛。你在罪里面，主怎么与你同在？你才异端呢。主本来就，你还在罪恶里面，主就与你同在。你知道为什么吗？要不然你怎么出来？你能靠自己出来啊？因为你在罪恶，所以主靠近你啊，更靠近你啊，懂吗？事实上，天父是跑到外面来迎接浪子的，懂那意思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有另外一个转向，明白说主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神的爱多么大，是不是？接下去就是洁净就带来这样的神的同在啊。那我们要翻回第二章好不好？我很喜欢在以赛亚书这一处在讲救恩这个神的步骤的时候，把这个次序这样弄，把这两处经文给凑在一起来思想啊。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一起来读好吗？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我觉得当我们借着遇见主被炼净，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的遮盖以后，接下去就是像这样。第一，教会就会被高举，耶和华殿的山必高举，因为他经历神的同在，他就开始不一样。也许这些人本来是很糟糕的，很如果在街上碰见也不吸引人的，也许是你的同事的话，你觉得这个人一碰到他就很不舒服，他常常很低沉、很郁闷或者不快乐或者很自私。可是现在完全改变，他变得那么明亮，你喜欢靠近他，你跟他在一起觉得被提升，那个叫做被神高举，不是吗？一个得救的生命应该逐渐逐渐的神能够这样做工在我们身上。像主耶稣在最后的祷告，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能够荣耀神，什么荣耀？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啊，是神先荣耀我们。神叫我们得荣耀，我们就能够荣耀主。同样，当教会更多有神的同在的时候，就要被高举，不是吗？高举做什么？叫万民流归这山。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在营会的时候提过，去年夏天的时候提过，这个违反大自然的法则，水是往下面流，哪有什么流归这山的？水都把流到山下，哪有流到山上的，对不对？可是教会就是这样，是流到山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救恩是要往上面去的，所以当教会被高举的时候， 叫万民流归这山，人就受信，我们也要来，听说神与你们同在，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寻求他，我们就很容易遭拒人。哎，来我们教会，教会很好，那个牧师讲道很棒，弟兄姊妹都很喜乐，你来一定会喜欢。如果我们的教会是这样，你做这些见证，从心里面做的时候，一定会有机会吸引你的同学、同事、朋友、家人，不是吗？你了解我意思？你不要只看那些，你说没有啊，有时候我带来他们不要，不，你不要只看那些，你应该相信，总是会有人要的，总是会有一些主预备好新人，他们来，他们就受感动，他们也许有一些不习惯，可是他们会受感动，他们也觉得你们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的，哎，要，教会应该有东西给人嘛。什么东西呢？不是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亲和力或者是别的，而是因为神的同在，他会被高举，使万民能够流归这山。但愿我们都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说，哎，主要将他的道教训我们。也许我们觉得应该是颠倒的，好像借着主的道的教训，然后我们才能够得捷径，才能够追求，才能够，对，那也是对。可是我告诉你，当教会更多对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神的百姓更多真实的追求，愿意让神的道彰显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的话就能够更多的被传讲。你了解吗？应该这样讲，讲得更深入。保罗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当神的百姓追求变得更完全的时候，神就能够赐下更多智慧的话，做什么？要叫我们进入更大的荣耀里面，要叫我们真正的得到荣耀。你知道，在聚会中，你感觉到神荣耀显降，跟你真的得到荣耀，还是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你懂吗？你懂那意思吗？那有时候只是预尝一个味道，或者是神给你一个追求的方向，给你一点追求的动力。可是如果你认真的学习，而不是只是每一次来聚会去沾别人的光，沾一点水，沾酱油，我们不要做沾酱油的肉，我们要做卤肉，就酱油吃进去里面，让神的荣耀真的吃进去我们里面。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主借的这些要给我们讲更高的道。以赛亚书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说明。前39章他一直在讲信靠神，神的百姓听不进去，先知就讲来讲去，不同的方式就一直讲，一直讲同样题目了。你要不要听？没办法，你既然不听就继续讲，先知不换题目。可是后来他们听从了，经历了救恩，接下来以赛亚书40章以后，神就能把更伟大的启示给他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拥有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也许我们应该感激西西家王，跟他旁边那些愿意听从先知话的人，使先知能够各把神的话更多的出来，然后呢，主要带来更大的和平，他的手要更多的放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会看见主更多的把我们带进真正的安息。当然那意思不是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不敢说，神不一定要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虽然他盼望这样，但是神真正的作为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安息，带来平安，有一天这些都要完满的成全，就有真正的平安，对不对啊？真正的进入安息美地。你看地上的人的做法不一定带来平安，联合国建立的时候，他们在联合国大厦的好像进门进去的地方一块石头上面刻了这段话，是不是刻了这个以赛亚书二章第四节的话，他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我好几次经过纽约联合国大厦都很想进去看这块石头，可是因为好几次都不是刻意的安排，就是乘车路过那里，但那实在没办法停车，实在是太难停车，就从来没有机会下去看一看，去那里太需要坐地铁才能去，很想有机会去看。可是你知道联合国从建立的开始有没有带来和平？没有，越来越糟糕，是不是？虽然人好像在敬礼，还是没有带来和平，但是主要带来真实的和平。如果借着福音，我们的生命真的这样被改变，狮子猛兽都不登这路，熊羔羊都可以在一起，神这样能够改变我们， 先从人的生命开始，我们可以与人和平，主才能真的把和平，把真正的平安安息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对不对？有一天凡是不愿意进入这个安息港口的，他们自己选择了他们永远烦躁，永远没有安息的道路。地狱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这样，永远没有安息。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在地上愿意学习，把忧虑卸给主，常常喜乐，愿意把他们生命放下来，不继续执着自己的自己的情欲，以至于会嫉妒，会恼恨，会有许多这些东西，而真的被带进安息，那是天堂的开始，不是吗？所以圣经把迦南美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称为安息嘛，基督要带我们进入那个安息美地。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几个步骤，是非常宝贵的哈。所以我今天非常先用这个第四章跟第二章来讲这个，这个不是道理而已，但愿主真的叫我们来经验这些事，好不好？那我已经提到，你不是说、哦、我现在已经到第六层了，没有了，有可能你已经到第六层以后，还会第一层，还会有时候摸到你，对吧？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步一步的带你往前去，我们不要过度的，有一些属灵的喜欢说灵命几层经历，那些读有帮助，但是不要过度的这样，因为有可能有的人一起头就进入第三层经历，这是很浅的经历，了解我的意思吗？已经蛮进入第四层经历的，有时候还要再经历一点第一层，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步骤并不是绝对的次序哈，但是每一点主都不死的可能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晓得那个法则，我们就能够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主成全他的工作。 OK， 休息五分钟。可是对不起，